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全俄外长赴北京专机，中途折返莫斯科，习拜登长城焦点，中共外交部对外现列痕，中共间谍行动目标之一，美华裔滑冰女将之父，普京发六将宣布投降， AI 换面假消息频传，央视特报俄军巨大损失，中共大使大赞乌克兰团结。乌总统称三次大战或已开始，美议员称应向俄展示同墙铁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全俄外长赴北京专机，中途折返莫斯科。据德媒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月17号乘坐飞机前往北京，但飞机在中途掉头飞回莫斯科。图片报报道，据称这架飞机是在西伯利亚城市新西伯利亚上空掉头。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北京是否拒绝和俄罗斯官员会面，抑或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他召回俄罗斯。保加利亚调查记者格罗扎夫在推特上发文说，拉夫罗夫乘搭的政府飞机在当地时间下午6点左右降落莫斯科。在礼拜四的记者会上，彭博社记者询问是否中方曾邀请拉夫罗夫外长前往北京，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对这个消息予以否认，说你最好去问问德国报纸，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在今个月较早时，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吹捧中俄之间的友谊，称莫斯科是北京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但是在礼拜一，中共驻乌克兰大使范先荣公开表示中方是乌克兰的朋友，表示尊重乌克兰政体，并愿协助乌克兰发展经济。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表示力撑范先荣，称中共当然支持驻乌大使所做的表态。日前央视突然报道俄军遭遇重大损失，中共外交系统亦大赞乌克兰和中乌关系，令一些小粉红无所适从。不少观察认为，中共在多方压力下已经进退失据。习拜登长城焦点，中共外交部对外现列痕。在18号，拜登从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说，这次通话是拜登政府持续努力保持美中之间开放沟通渠道的一部分。俄乌战争爆发3个礼拜，一直扮演中立角色的中共，在美中罗马会谈无果后，受到美国严重警告，感到事态有点严重。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显露出败仗，习近平和拜登就俄乌危机展开通话，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这次通话对俄乌战事以至美中关系未来的走向，都将成为受到关注的事件。至于俄军方面，据美国国防部推测，俄国已经将它全部战斗力的 75% 投入乌克兰。美国记者兼专栏作家费舍尔认为，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不断深入，莫斯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平衡冲突，和西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展开内力较量。现在双方都面临着考验，是否能维持国内对一场成本由普通民众承担的对峙的支持，是一场意志之战。外界观察认为，俄乌战争的走向似乎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美中首脑选择在这个时刻进行通话，对未来战事和美中关系的影响足以引起关注。中共间谍行动目标之一，美华裔滑冰女将之父。近日美国司法部指控中共政府雇佣间谍恐吓居住在美国的华人。美国奥运花样滑冰女将刘美妍的父亲亦是中共间谍的行动目标之一。司法部3月16号宣布对5名男子的指控，他们被指控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 跟踪和骚扰在美国的中国异见人士，其中针对的目标之一有刘美贤的父亲刘俊。刘俊曾任广州学志联主席，是1989年六四学运的骨干人物，其后经黄雀行动救援抵达美国，现为律师。刘俊礼拜三话俾美联社知，去年十月联邦调查局曾经同佢联络，就中共嘅间谍活动发出警告。当时佢16岁嘅女正系为2月嘅北京冬奥会做准备。我哋相信美贤有好大机会进入奥运队，同时亦真系非常害怕。刘俊话，为咗避免吓到女儿或者系分散佢对比赛嘅注意力，刘俊冇话俾女儿知呢件事。刘俊透露，去年11月有一名男子打电话俾佢，声称佢系美国奥林匹克同残奥委员会嘅官员，并索取佢同佢女儿嘅护照号码。佢拒绝咗，并话佢第二日会打电话俾美国队嘅联络人。我感觉好唔好，我觉得事有古怪。刘俊话，从我同美国花样滑冰协会往来嘅情况嚟睇，佢哋从来唔会打电话俾我哋，要我哋嘅护照复印本，我就即刻挂线啦。刘俊话，喺刑事起诉书中，佢同佢嘅女儿分别被列为异议人士3号同家庭成员。刘俊话，佢仲系让佢嘅女参加咗最近嘅北京冬奥，最终佢喺花滑女单排名第7，呢个系属于佢嘅时刻，系佢千载难逢嘅机会，可以喺奥运会上竞争。我唔会让佢哋阻止佢去，我会尽我所能确保佢嘅安全，我愿意做出牺牲，让佢享受呢个时刻。刘俊话，我唔会让佢哋赢，阻止我喺任何地方表达我嘅意见。刘俊对女儿嘅安全表示担忧，但系佢话美国政府喺保护佢嘅方面做得好好。美国国务院同奥委会保证刘美贤喺中国参加比赛嗰阵会受到严密保护，至少有2个人一直护送佢。喺冬奥会期间，刘美贤话俾父亲知，自由滑比赛结束后嘅一个深夜，一名陌生人在自助餐厅接近他，该男子跟着他，并请他去他的公寓。刘俊说，他知中共政府会将长手伸向世界的任何角落，但是我将继续享受生活，过我想要的生活，我不会被击倒，我不会让他们成功。齐布里斯被检察官指控受雇于中共对刘俊家进行监视，并冒充国际体育委员会成员向刘俊索取他和女儿的护照副本。齐布里斯在礼拜二被捕，并以$500,000的保释金保释。普京发表录像宣布投降， AI 换面，假消息频传。有一个最新影片流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宣布投降了，是不是真的呢？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假消息频传，普京和泽连斯基都接连中招。最新在推特上流传的一段视频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宣布投降，并呼吁俄军趁着仲有命回到俄国。但是路透社经过分析发现，这个是一个通过 AI 换面技术伪造的影片，用的是普京在2月21号发表电视讲话那时的录像，并用新的音频替代原声。之后发送这段录像的用户也在跟推的推文中说，影片是伪造的。而之前另一段经过换面技术伪造的视频也在网上流传，声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向俄罗斯表示投降之后被辟谣。人工智能和虚假信息专家表示，关于俄乌战争，网上有很多深度伪造的影片，区分讽刺性影片和虚假信息的关键是进行语境分析。乌总统称3次大战或已开始，美议员说应向俄展示同墙铁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受访那时候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已经开始了，他恳请美国和西方国家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美国议员回应说，世界必须向俄罗斯展示抵抗侵略的铜墙铁壁。乌克兰总统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夜间新闻采访时，回答了主持人提出的问题。他被问到是否担心拜登政府担忧，即是某些行动可能引发有核国家之间的冲突，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泽连斯基通过翻译回应说，万一乌克兰沦陷的话，没人知道他是否可能已经开始了，以及这场战争的可能性是什么。他接着说，这个很难讲，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在80年前，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的时候，历史上亦有类似的悲剧，当时没人会预测到全面战争是几时开始，而谁会结束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输赢关系到整个文明。泽连斯基曾恳请美国和其他盟友在乌克兰受困领土上空实施人道主义禁飞区，他说，俄罗斯已经将乌克兰的天空变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之源。不过拜登总统一直抵制这个举措，因为他担心美国军队被迫击落俄罗斯飞机会引起更大的战争。另外，美国政府还从早前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波兰的苏联时代战斗机的做法撤了下来，说挑衅俄罗斯的风险进一步超过了对乌克兰军队的好处。而泽连斯基就对此表示反对，他说，我需要保护我们的天空。不过拜登在星期三宣布会为乌克兰提供额外的8亿美元防御性支持，标志着今个星期刚刚宣布的10亿美元总额。最新一轮援助包括800套防空系统。拜登说，美国还将为乌克兰提供更远距离的防空系统和弹药，以对抗俄罗斯的空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亦在媒体上说，他不支持设禁飞区，不过奥巴马任内对叙利亚的战争暧昧态度亦招惹很多质疑。与此同时，乌克兰前驻奥地利大使外交官谢尔巴就大大讽刺奥巴马在过去叙利亚的战争中姑息俄罗斯的做法，让俄罗斯总统普京能踩住这些人的灾难前行。同拜登不同的是，美国多位国会议员对泽连斯基的要求表达支持。众议院情报小组的最高共和党人说，拜登对乌克兰的反应迟缓，令乌克兰人正在失去生命。联邦众议员克莱德仲说，世界必须向俄罗斯展示一个铜墙铁壁。央视特报俄军巨大损失，中共大使大赞乌克兰团结。中共因为挺俄的立场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因此开始大举渲染他的中立立场。但当记者提问到中共大使点赞乌克兰是否意味着不会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回应是，那个是你自己的解释。3月16号，中共央视新闻频道在他的朝闻天下朝早和下午的新闻直播间多次播放乌克兰军方15号发表的声明。该声明称，自开战以来共摧毁俄军404辆坦克、1729辆装甲车、150套火炮系统、64台多管火箭炮、36套防空系统、81架固定翼飞机、95架直升机、640辆汽车、3艘舰船、60辆燃料运输车、9架战术无人机等等。之前中宣部曾要求禁止报道不利俄罗斯的消息，这次央视突然播报俄军受损的新闻，引起网民关注，亦令一些小粉红陷入困惑。有网民质疑央视转向，亦有网民回应说是瞒不住了。乌克兰官方连日来公布己方的战绩，纽约时报17号亦引述美国军方情报估算， 已有超过7000名俄罗斯军人丧命，约14000至21000人受伤，俄军伤亡率约是 10%。 而美国国防部官员仲说，一旦部队伤亡率达到 10%， 将无法执行战斗任务。在央视播报俄军损失的前一日，中共驻乌克兰大使范先荣仲会见了乌克兰军方人员，大赞乌克兰团结以及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又表态愿意提供经济援助。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范先荣当日在利维夫军事管理局的一场会议上说，中乌是战略伙伴，今年是双方建交30周年，中方无论在经济或是政治上永远是乌克兰的一支好力量。范先荣仲说，中方将尊重乌克兰主权，永远不会攻击乌克兰，并愿意提供经济援助。他还称赞，我们目睹了乌克兰人民团结起来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在17号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范先荣的表态，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当然支持中国大使所作的表态。不过赵立坚重申，反对一切不利于推动外交解决甚至是局势升级的行动，而此是暗示对欧美军事援助乌克兰和制裁俄罗斯的不满。当外国记者问到，中共大使的言论是否意味着中方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或其他援助，赵立坚拒绝正面回应，只是答，这个是你自己的解释。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